各位平安，我们继续来读约翰二书七到十三节了。求上帝带领我们这一次的阅读和默想。当初在没有这么多的通讯手段的古代，上帝的真理是怎么样传播开的？我们啊，要特别介绍一下约翰二书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首先要晓得啊，老约翰强调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当时的纸呢是蒲草纸，用芦苇制成，可卷成卷。笔呢是芦苇的一端削尖，墨呢是用木炭、菜椒和水调成的。因此，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蒲草纸是承担了重要的载体的功用。不过，信写成了，得有人去传讲，这正是老约翰说的，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也就是啊，在古代的老约翰所在的那个时代，上帝的真理一方面是写下来道成了文字啊，我特别推荐这本书啊，道成了文字非常的精彩。一方面道成了文字，另一方面也必须得有人去传讲这道，于是就有很多的这种旅行的布道家，他们呢风尘仆仆，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从这间教会到那间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接待旅行的传道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借着一家又一家的接待，上帝的道啊就这样传讲开来。这也正是老约翰说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理的传承啊，不是冷冰冰的，只是一种头脑的信息，只是一种所谓的资讯而已。它是带有体温的，带有生命的温度的一种生命之道。它借着有位格，借着有血有肉的上帝的使者，去与蒙拣选的弟兄姊妹有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一种真实的交流让人能够去真正的接受理解上帝的真理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怎么回事，在生命中有怎样的活出与风范。所以有人说，一个人除非见到一个真的基督徒才能成为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真理不是靠着关起门来从自己内心所找到的一种所谓的顿悟和发现，就像王阳明的那个龙场大悟一样，就发现我的心就是天理。我们不是这一条路线，所谓的内向超越，因为呢人的心已经受到最玷污了。我们呢也不是跑到大自然对着一朵花微笑，像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所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是飞鸟相遇环中去跟大自然对话， 就找到了真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大自然风景多么优美，它也已经被罪影响了。这个世界是被罪影响了的世界，而且大自然也只能告诉我们有神的永能和神性，而不能够把救恩的真理，把那活的真理介绍给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今天我们也是借着那么多福音的使者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能够来与真理相遇。所以老约翰大概呢是写了一张葡萄纸，因为那一张葡萄纸大概是有300希腊字，而约翰二书呢刚好是这么长，而且呢他还要亲自去。不过在这里老约翰也特别提醒哈，接待上帝的使者和这些教师很重要，但是人也不知不觉就会接待了假教师，因为有很多所谓的旅行布道家其实是借着到处游行来骗人钱财，或者有不少人在兜售他们所谓奥秘的体验，已经越过了神的教训。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啊，也特别来提醒这一点。就像今天我们使用微信来传播真理，但是我们看到微信这一种媒介啊，也被各样的谎言、各种人本的声音来使用。所以在这之中啊，我们很难去辨别。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委身的、实际的、纯正真理的教会。我们要像天路客、像天路历程里面的基督徒一样，能够有实际的同行者，千千万万不要只是关上门去搞什么农场大物，这很美好的享受，但是呢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里约翰对比两种处理上帝教训的思路，一种呢是基督徒的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我们必须得持守，另外就是去越过这教训。所谓越过基督的教训啊，在希腊原文中是可以翻译成不住在教训里的创新，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可以翻译成凡是创新不住在基督教训里的人，老约翰说就没有神。因此这样的一种跑在基督教训的外面和前面不断的创新是非常可怕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喜欢创新啊。我看一本书叫《教育的终结》，它里面就提到啊，说从德国、法国兴起的这种新的教育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就说呀，一个人要不断的创新，学术没有创新就没有了生命。所以今天你知道一篇论文为什么要发表，就是要有新观点，如果没有新观点就不好意思去这个给别人看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被迫去创新，但问题是真理哪需要什么创新呢？它需要的是什么？各位，它需要的是传承。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就是我们不再去传道，而是去搞创新。每个孩子都成了大师哈，你自己随便的涂鸦就是艺术杰作，那你还去拜什么师呢？你自己 任何一种发言都是天才之见，那你还需要去背诵圣贤的教导干嘛？背诵圣经干嘛？所以我们今天危机是非常巨大的。而约翰也非常不客气的说，那些跑在基督教学院外面前面搞创新的人是没有神的。而接待这一批人的，问他们安的，老约翰说，就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这还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哈，这也特别提醒我们，不是什么声音都听，不是什么文字都看，不是什么微信都忙着去刷屏，我们不能去忙着看电视、看电影、刷屏，到了一个没有时间去研究神的话的地步。我可以说，今天的电影、电视、手机已经越来越成为地狱的窗口，我们留恋这窗口的，你要小心你永生的生命。所以约翰提醒读者要防备那些搞创新不守基督教训的人。今天这一个时代在标榜各样的新发明，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其实不是创新，乃是回到圣经。因为天主教已经以人的传统代替了圣经，所以回到圣经，回到因信称义，正是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唯独圣经的含义之所在。但这唯独圣经并不否认大公教会的活的传承，因为呢，我们如果拒绝了这活的传承，就很可能走向我们个人的感觉和理性。当然啊，新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就走向了所谓的敬虔主义，这样的一种敬虔主义强调的越来越走向个人的体验。他们呢是打着这一个去回到圣经的旗号。改教家们怎样根据圣经驳斥天主教主流的错误教导，照样敬虔主义也用圣经来驳斥新教这样一种正统神学的表达。敬虔主义不是反对那教义的内容，而是认为新教的正统神学太复杂了，他们呢要力求简单明了。但问题是，敬虔主义者就像法兰克、施本尔等创新之人，没有提出什么真正的神学表达，他们不过是强迫神学将焦点错误地集中在个人敬虔上。所以呢，敬虔主义就成为对我们新教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冲破了正统神学的教义系统，也很快为新教那些提出创新的人铺平了大道。每个人都卖力地引用圣经，但实际上已经走向了所谓的个人的创新。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就是塞勒尔。塞勒尔在反教会神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像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背弃了他的敬虔主义父母的信仰，后来走向了自由主义神学，而这一切就越来越影响到基督教。因为自由主义神学它越来越走向个人的创新和感受，那么今天我们这样的创新就成了所谓的极端灵恩派。我们可以说，极端灵恩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跟随，这是非常可怕的。 他们已经越过了大公教会的信仰传承。所以老约翰强调基督的教训传承给使徒，使徒们写下了圣经，因此教会要守护好使徒的教训，也要带着权柄来护理好。因为今天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呢，一定要小心谨慎。谁要是选择不同意耶稣给教会教导的方式，他不仅使自己与基督隔绝，同时也与神隔绝。而那些越过了大公教会活的信仰传承的人，也正在走向危险的陷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拒绝在基督教训上去越界创新，让我们不断地守着这教训，并有父又有子，也让我们不要跟假教师同流合污，正像写这封书信的老约翰一样，见到异端分子克林托连一起洗澡都不愿意在同一个澡堂洗澡。主啊，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